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燕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7号，今天星期三，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初9。好，昨天很热，今天白天应该还是差不多，甚至会更热。但是要注意哦，因为呢，从今天深夜开始，可能部分地区就要开始变天喽。那详细以及最及时的一个天气观察哦，今天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先生。恩宏早安。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封面有往北移哦，所以水汽较昨天是减少一些，各地大多都是偏多云到晴。午后在北部及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特别留意还是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白天感受上闷热，预估高温都可以来到30到34度哦。那近山区附近温度还更高，尤其是南部及东南部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台东是容易有焚风的发生，今天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不过到晚上开始呢，这个封面再度的往南压接近，首先是金门马祖是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入夜后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几率也是明显的提高哦，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在金马地区呢，今天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出现，特别那这个影响时间都比较长一些，交通往返请特别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安宏，这一波天气变化大概维持几天？然后部分的气象专家也告诉大家说，这一波因为下雨哦，可能会有一点点降温。那降温的幅度大概有多少呢？
好，那从今天深夜开始，这个封面开始往南压，到明天就是这个封面通过了，所以在明天上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天气的转变哦。整个中部以北啊，跟东半部都是有降雨的情形，甚至是对流性的，所以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哦。那这样情形的话，大概是到明天的下半天，逐渐降雨都逐渐在趋缓。那因为有下雨的部分，所以在明天北部啊跟东半部这里，白天高温也略降一些些，大概来到26度左右，算是比较舒适一点。那很快的到周五，水汽就减少，环境风又转为温暖的偏南风，所以在降雨方面减少了，那温度上又回升到高温30度左右。那后续的天气呢，从周五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比较偏南风稳定，要留意是闷热的天气形态。那一直要到22、23号左右，这个封面又会再度的南压，要留意这个春天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哦。
好，谢谢恩宏非常详细的说明，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哦。所以今天深夜这一波天气变化，雨大概明天上半天了哦，到下半天就会缓和下来。所以如果怕热的话，明天上半天对于中部以北相对是比较凉爽、比较舒服的天气。不过呢，到下半天又要开始温度回升了。好，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大，就像预报员黄恩宏说的，提供给大家参考，也要每天收听我们燕荣早报，掌握最及时的一个天气状况。好，及时的消息还有地震。根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今天凌晨2点59分，花莲外海又发生规模5的地震，瑞士规模5，深度18.4公里。各地最大震度，花莲太鲁阁有4级。而0403花莲强震发生到现在，余震已经超过900起了。就在花莲这一起规模5的地震发生大概2分钟之后，在今天清晨3点01分，嘉义的义竹乡也发生了瑞士规模4.1的地震，同样是极浅层地震，深度只有9.7公里。这一起地震呢，最大震度嘉义县有3级的震度。地震测报中心说，嘉义县布袋义竹从4月到现在密集发生有感地震，而且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可能是0403地震造成的应力调整。4月发生在嘉义县地震规模大概都是3到4，而且还没有结束，这2周之内呢，可能还会持续发生规模3到4的地震。地震重创了花莲的观光业，所以在花莲很多的饭店呢，现在有解雇潮。根据最新的数据，将近300多人因为这一次地震影响，接下来无班可上了。花莲县的社会处证实，地震之后除了汉平酒店山月村宣布歇业，而且提出大量解雇员工的通报之后，后续还接到了18件的解雇申请，大部分都是观光产业。中国广播公司。除了地震消息之外，停电哦，大家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感受特别是深刻。前天晚间，台电先后4部重要的发电机组密集跳机，北台湾差点大停电。幸好台积电等国内紧急供应柴油发电机组上线供电，所以暂时稳住了供电。 台电的说法是，前天晚间问题已经解决了，对接下来的供电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桃园市昨天下午到晚间多区陆续停电，累计影响用户上万户。下午因为龟山的高压电压断这个断线，所以导致停电，全市近万户。到了晚间的9:45，桃园市中正路一带大概有7000多户又停电了。台电调查发现是清溪配电所的馈线电役动作跳脱事故导致这一次停电。然后呢，在新北中和联城区中正路昨天下午呢，同样是无预警停电大概3个多小时，2000多户受到影响。桃园区议员林涛说，他本来就很担心全台限电风暴会再起，也担心停电会常态化，没想到昨天桃园果然很多的地方开始大停电。他痛斥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失灵，而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也说，台电传出一度被妥北台湾的停限电计划，再度证明可能台湾的太阳光电还有风电是不稳定的能源供应结构。稳定供电这件事呢，黄国昌说，蔡总统过去多次承诺，没想到现在换来的是跳票，所以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出面说明，台电公司也必须要公开坦诚的跟全民报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放鹰暗示央行不急着降息，也推升了美债殖利率攀高。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一度触及到 5%， 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逼近 4.7%。 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震荡，道琼涨63点，37798点，道琼终止连六跌，纳斯达克指数跌19点，收在15865.25点，连三黑。标普白指数同样连三黑，要跌了10点，收在5051点。费城半导体涨41点，收在4720点。台积电 ADR 今天跌幅0.24%，139.8美金。在标普500指数写下矽谷银行危机以来最大两天的跌幅之后，美股多头的一只脚，部分分析师说好像现在已经靠近悬崖边了。美股两大投行高盛跟美银齐声警告，根据 CTA 大宗商品交易顾问的模型，还有设置的一些止损位置哦，现在美股已经碰触了这一条红线。所以呢，包括高盛跟美银都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对冲基金可能会进行200亿美元到420亿美元的股票大抛售，所以当然接下来对美股的走势呢，势必会造成影响。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总长哈勒维史言做出回应，大家都很担心中东战事呢会一触即发，不断扩大。欧洲股市延续昨天白天亚洲股市跌势，收盘重挫。欧股的英国、德国、法国股市跌幅都超过 1%。 伦敦股市今天收盘跌145点，跌幅 1.8%， 7820点。法兰克福指数跌260点，跌幅 1.44%， 17766点。巴黎 CAC40 指数跌了112点，跌幅 1.4%， 7932点。全球股市哀鸿遍野，昨天亚洲股市一片惨淡，台北股市开盘灌破20000点大关，收盘大跌了547点，收在19901点，这是2022年10月12号以来单日的最大跌点，台股史上第12大跌点，市值蒸发 1.89 兆元。好，台北股市昨天失守20000点大关，外资动作部分是大举卖超的，外资卖了388.25亿，自营商卖200.77亿，三大法人合计加起来呢卖超572.98亿元。不过接下来呢，台北股市要观察的是明天台积电法说会，所以呢也有部分分析师说，哎，暂时哦先不要急着这个卖股票，因为接下来看看明天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可能有机会止跌回稳，甚至会有反弹的机会。台北汇市受到台股重创的拖累，台币兑换美元昨天呢直接灌破32.5元大关，盘中一度狂贬近两角，32.565元，写下近8年来的最低价。尾盘呢，央行进场了，所以勉强守住32.5元杨金龙防线，收盘重贬1.12角，收在32.49兑换一美元。不过呢，昨天没贬破，今天可能要继续来看哦，今天要上演32.5元的。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昨天没贬破，今天可能要继续来看哦。今天要上演32.5元的保卫战，央行有没有办法守下来呢？也备受投资人的关切。最近财经市场另外关注的是黄金价格，因为呢打仗嘛，所以很多地方的地缘风险提高之后，相对避险的黄金投资也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国际金价在伊朗突袭以色列之际持续往上飙，国际金价目前每盎司2386美金，非常逼近2400美元大关了。而台湾在银楼每钱的黄金价格来到9260块，接下来呢，很多人已经看好可能会上到10000块钱大关。银楼的业者说，有民众准备买黄金，因为可能家里有喜事要结婚，不过现在太高了，欲哭无泪哦，在高点这个价位。黄金存折同样是大涨，一度冲到2513历史新高。台北市的金银珠宝公会副理事长石文信接受访问说，上周五12号当天，黄金的国际价格来到每盎司2426.39美金，台湾银楼的黄金价格每钱9360块，惊人的天价。他说呢，他从事相关的行业，现在哦，这辈子看到黄金价格最高的时候。而高盛最新的预估报告也把黄金在年底的预期价格，本来看好是2300块美金，现在调高到2700块美金了。昨天准行政院长卓荣泰公布第三波的内阁名单，财经内阁焕然一新。六位新阁员当中，国发会、经济部、金管会、国科会、数位部五位首长通通都是无党籍，而且来自产业界。事业体不只是半导体哦，还包括投资光电、生技产业等等，包罗万象。所以从企业界的角度，对这份名单大多都是肯定的，希望能够做出跟行政体系官僚不同的财经决策。昨天的第三波内阁人事经济部长是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国发会主委资诚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敬清，现任数位部长唐凤没有留任，金管会主委黄天牧也没有留任，金管会主委是政大保险系教授彭金龙，而数发部的部长呢是中研院资安学者黄彦南，工程会主委宜兰县前代理县长陈金德，而国科会主委呢是南台科大的校长吴成文。不过昨天比较尴尬的是，公布全新的内阁人士刚好又遇到台股18个月以来最大跌点，那跌幅是 2.68%， 直接失守20000点大关。而前一天晚上台电的供应又降到限电边缘，还差点全台大停电。所以昨天呢，卓荣泰被问到，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保证全台都不缺电，他说接下来的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还有所有行动创新内阁的阁员们呢，第一要务就是要稳定供电。好，不过呢，言犹在耳哦，大家还没有这个忘记这一席话。昨天晚间的尖峰背转容量率再度跌破6%的警戒线，一度剩下5%多，所以用电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再度拉警报。刚才提到这一波财经内阁，除了财政部长庄翠云留任，其他都是学界跟产业界的黑马，所以呢，很多工商团体对他们期许相当高。张嘉琪的报道。
第三波内阁人事拍板定案，财经首长黑马连连，经济部长由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出任，国发会主委由资诚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敬清任职，金管会主委由政大商学院副院长彭金龙接任。全新的面孔，工商团体不约而同感到意外，对他们不乏陌生感受，不过也都认为他们来自民间学界产业的背景，跟行政体系出身不同，会是好的人选，如果能好好发挥，有机会带领经济走出新的格局。商总理事长许淑博看好新任财经首长未来的表现。许淑博说，
所以这个新上任然后来自产业界的这些主管，我当然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发挥。那尤其金管会的主委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也深知他在专业上面非常的成熟，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好的这个表现。
郭智辉的出现，半导体业界认为会是最了解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经济部长，尤其崇越集团一直以来是半导体产业大厂重要合作伙伴，业界认为他担任经长能够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至于接掌国发会的刘敬清，过去曾经协助龚总推动数位转型，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何宇期许刘敬清务实检讨产业发展，让钢铁石化等基础产业可以进步提升。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有人按赞，另外一部分也有质疑的声音，其中郭智辉、陈清德都被认为有争议。郭智辉虽然被誉为是最懂半导体的经济部长，但是呢，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说，郭智辉担任崇越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曾经违反证交法被起诉获判有罪，而且根据外媒报道，崇越曾经在中国大陆设晶圆厂，帮华为设晶圆厂。他质疑说，这是准总统赖清德给台湾人的新经济部长吗？而陈清德曾经是建商独董，也曾经被监察院弹劾，不过后来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决定申诫处分。卓荣泰说，这是最轻微的一项处分，不会影响到续任公职的权利。好，这两个人的部分过去的一些作为啦、成绩啦，还有质疑哦。今天早报有相当多报道，等一下在后半段读报新闻当中，我们再提供给大家。准总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人士还没有正式公布，不过蔡总统昨天呢接见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友台小组访问团的时候，意外证实了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会接外交部长，而外交部长吴钊燮会转任国安会的秘书长。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好，这本来应该是准总统赖清德的职权，怎么会即将卸任的总统来帮接下来的准总统宣布人事案呢？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说，这就是蔡总统越俎代庖了，就是本来你是主计者哦，结果你逾越了职权，代替厨师去下厨，就逾越了你的一个权责。不过呢，党政人士透过媒体表示，总统以为这两项人事已经对外公布了，是认知上的误会，并没有要跟赖清德争夺抢先公布人事权的意思。蔡英文重用的国安会资委黄树光是前建国造重要推手，不过最近传出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转任国防部长之后，过去呢也曾经被点名是新任部长人选的黄树光向高层表达请辞之意，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他已经跟蔡总统请辞了，包括国安会资委的职务一并辞掉。而现职第一艘原型舰海鲲号密集进行泊港测试期间，黄树光再度跟总统提出请辞，但是这个部分呢，蔡总统还没有批准。黄树光昨天发出了370字的声明，昨天晚上他说呢，他的请辞是因为大选期间避免政治争议伤害国防战力，也避免不负责任言论伤害人民感情，才毅然决定请辞，是个人的身心俱疲，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也跟政治因素没有关系。黄树光的妹妹是现任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她也证实说，其实她一两周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她认为这是黄树光工作上的选择，刚好遇到了新政府轮替，她认为啦，这是她的哥哥黄树光对工作上负责任的态度。今年的国际焦点，伊朗13号以300多架无人机跟飞弹攻击以色列，报复以色列4月1号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以军的参谋总长哈勒维表示，以色列会有所反应。英美媒体报道，以色列可能进行有限度精准攻击或者是网络攻击，避免美国反对或升高区域情势。不过呢，他讲的这些话是从这一次伊朗攻击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一个回应，证实说以色列会马上展开反击行动。为了避免中东情势升高，欧盟的外长临时开了线上会议，呼吁各方冷静克制，同时考虑扩大制裁伊朗，阻止伊朗对他中东代理人进一步提供武器。大陆外长王毅跟伊朗外长也通了电话，说他们注意到伊朗是对馆舍遇袭事件行使自卫权，而对于大陆方面的说法呢，以色列表示相当失望。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计划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援助台湾的法案分拆之后个别表决。先前白宫一直争取的是众议院能够像参议院一样通过包裹的援助法案，不过呢，今天这个立场有一点软化了。白宫说，拜登接下来必须要详细研究强生的提案，才能够做最后决定。戚海伦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二月通过的包裹援助，包括援助乌克兰600亿美元新资金，援助以色列140亿美元，向加萨提供90亿美元人道援助，以及50亿美元协助印太盟友应对中国威胁。如今众院许多共和党人反对再提供乌克兰更多援助，议长强生选择将援助包裹分割。根据报道，强生计划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包裹法案分拆成三个，本周个别表决。白宫今天表示，三个分拆的法案似乎能满足乌克兰和以色列延宕已久的军事需求，但是也强调总统拜登要更仔细研究提案才会做出最后决定。强生指出，可能19号才会表决。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议长的提议似乎可以协助将援助提供给乌克兰和以色列，他也强调正在等待更多细节。科比说，拜登和强生最新讨论这项计划时强调，基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紧急需求，需要看到众议院本周采取行动。记者戚海伦报道。
大陆国台办昨天深夜在官网发布消息，证实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跟白宫国安会中国暨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他们很罕见在北京跟大陆国台办副主任裘开明见面。国台办没有跟媒体回应说到底谈什么，只强调裘开明阐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跟立场，其他细节都没有进一步披露。而政大东亚所特聘教授王信贤老师说，美国国务院官员见中共涉台系统官员很罕见，他相信美中针对准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甚至两岸相关人士安排可能曾经有所讨论。而美国国务院也公布康达跟裘开明见面的内容，特别提到双方就台湾问题进行讨论。当然美方重申在表面上行礼如仪哦，说美国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还有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另外美国媒体 CNN 在晚间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跟大陆国防部长董军通话，美方重申致力该国长期的一中政策，另外呢也重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的海军新闻报道说，美国的陆军新型陆基飞弹发射系统登陆菲律宾北部，首次在第一岛链线中参加了美菲联合演习。日本外务省公布2024年版的外交蓝皮书，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呢也说中国大陆是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但是蓝皮书时隔五年第一次恢复提到日本跟大陆战略互惠关系，会优先维持两国稳定，避免冲突，同时写明将会全面的推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见了德国总理肖兹，习近平说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接下来呢，要警惕的是保护主义的抬头。印度国会大选19号登场，这场大选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合格选民的人数有 9.7 亿人，各党候选人拉票出奇招，有人牵着象征很神圣的白牛上街，还有人是当街下厨，希望能够用美食来收服选民的胃。寻求第三任期的总理莫迪呢，今年1月在清真寺就职，举行印度教寺庙的开光仪式，他要拉拢印度教的教徒，不过呢，让印度的宗教关系现在变得更加紧绷，更加的对峙。以巴战火延烧，影响到很多无辜老百姓，挺巴团体串联各地，在美国各大城市抗议要声援巴勒斯坦。他们封锁西雅图芝加哥机场的连外道路，所以很多旅客只能够走路到机场。抗议行动也霸占了旧金山金门大桥，所以车流一度回堵，民众动弹不得，有20多个示威者被逮捕。尽管民众是怨声载道，但是挺巴团体说只要不停火，他们会不停的抗议哦，所以以巴到现在烽火连天，抗议行动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扩大。 2023-24 赛季的 NBA 附加赛今天正式开打，例行赛第八湖人跟第七鹈鹕队争抢西区季后赛第七种子，胜者会在季后赛第一轮面对第二种子卫冕军金块队，而败者呢还有第二次机会。另外一场是由例行赛第十的勇士做客第九的国王，展开北加州大战，输球的一方必须要打包回家了，所以这场比赛是定生死的淘汰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走路或者是骑车，随身物品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台北市环保局统计说，去年掉落物品排行的前三名，大家知道最常掉的东西是什么吗？分别是第一名蓝牙耳机，第二名是钥匙，第三名是行动电话，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掉了相当重要的戒指。好，不过台北市环保局也说，如果你真的走在路上掉东西掉到水沟里面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哦，因为呢在台北可以直接打1999，环保局24小时内会请辖区的清洁队员来帮忙你捡东西，如果比较紧急的话4小时之内会帮忙大家去把东西捡起来找到，但如果当然不紧急，就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所以呢，一般物品掉落会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帮大家捡起来的相关任务。
中广早报新闻。
今天早报的头版新闻重点来听听看，其实还蛮聚焦的，除了自由时报，今年中时联合两大报系呢，在财经报纸跟综合性报纸的头版焦点都是聚焦在财经内阁的最新人事、新的首长名单，以及呢他们到底有过去做了哪些成绩，做出哪些成绩，还有哪些质疑。今天在中国时报跟联合报都是头版头条大标题，以及内页一整个版面的报道。而联合报大标今天聚焦在我们的准经济部长郭智辉的争议，一个是他曾经违反证交法被判刑，另外一个呢说他曾经被指帮助华为建晶圆厂。不过当然啦，这个帮助华为建晶圆厂这件事情呢，如果说是蓝营人士或者是非绿人士，可能争议会更大。但是呢，他本身是绿营提出来的财经内阁，所以在绿营方面的反弹声音就相对来讲小一点哦。所以争议今天在自由时报就比较没有看到了。而除了这人事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在财经内阁公布的同一天，我们台北股市是大跌的。好，其实不太给面子哦，但是呢这是内外因素、国内国际因素交错所造成的影响。今天两大财经报纸工商经济都是头版头条，综合性报纸的财经版面一样哦，聚焦在台北股市大跌还有台币重贬。好，这两个方向是今天财经这个新闻的交集。再来我们就直接来听听看昨天财经内阁今天在各个报纸有哪些不同角度的分析，以及呢对于财经市场或企业界来讲这些内阁名单他们到底是怎么看的。先来听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大标，中时今天的大标题说，财经团队洗牌了，六首长全新登板，赖卓第三波内阁名单多数无党籍，来自产业界，从未入阁。而在联合报呢，今天的标题是郭智辉担任经长惹意引起争议，违反证交法判刑，陈世凯说商业纠纷，所以呢跟这个他担任经济部长呢是不冲突的，陈金德曾经被弹劾，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大标。工商时报今天用左右并陈的两个重点来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焦点。好，在今天的左边新闻标题是财经内阁大爆黑马，准阁揆期许新的财经的经济部长郭智辉能够稳定供电。右半部是亚股揭幕，台股重伤。下半版面是第三波内阁人士说有亮点哦，几个首长呢今天排排站的画面。财经报纸工商时报在头版下半版面有照片也有图片的报道，跟他们过去的一些事迹介绍。工商聚焦特别是科技两大将牵动台湾的 AI 发展，包括数位部长黄彦南以及呢 准这个国科会的主委吴成文。今天的工商时报把焦点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说擘化科技政策的国科会主委南台科大校长吴成文，他曾经是巨人少棒队的主力投手，所以呢，卓荣泰希望他帮国家再投出一记好球。他也设计跟半导体生产重要推手助推工研院的南方雨林计划。而数位部长要接唐凤的黄彦南，他是从中研院延揽过来的人才，他的强项是资安通讯跟 AI， 所以相对来讲也是数位部相当需要的战力及战力。好，这两个新人呢是财经报纸工商时报特别聚焦介绍的人。而经济日报今天呢把财经首长的人事放在头版中间版面，那当然聚焦还有郭智辉哦，经长郭智辉。另外一个呢经济日报这个 focus 出来的一个焦点是金管会的彭金龙，说新的内阁财经部长首长有六个人出现，其中金管会的彭金龙跟经济部长郭智辉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今天在经济日报特别介绍，除了卓荣泰对于新的财经内阁的期许之外呢，也强调国发会、国科会还有数位部，说这几个财经内阁的人士呢是卓荣泰非常非常在意也非常看重的。好，回头来听听看早报在头版怎么介绍他们哦。今天在联合报呢把六个财经内阁最新的人士大头照配上他们新的工作年纪啦还有过去的资历。像经济部的部长准部长是71岁的郭智辉，他过去是崇越集团的董事长。黄彦南64岁数位部长，他是中研院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国发会主委刘进清61岁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吴成文要接国科会主委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还有陈金德工程会主委宜兰县的前代理县长。金管会主委是政大保险系的这个教授彭金龙。好，这是联合报今天介绍的几个人。下半版面在介绍的时候呢，今天联合报这个卓荣泰对他们的期许。经长郭智辉，卓荣泰说他来自业界，具备打造产业国际供应链的经验，也熟悉五大信赖产业，希望特别在能源部分能够稳定的确保台湾的供电，同时呢发展多元的绿能，产生更多的产业节能的效应，达到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但是在争议部分，郭智辉、陈金德都有争议。好，在崇越帮中国大陆设晶圆厂这个部分呢，今天准行政院的发言人陈世凯说，崇越过去多次说明该公司旗下苏州崇越只是承包废水处理工程，而不是帮助中国建立晶圆厂。而违反证交法是因为崇越公司07年发生的商务纠纷，所以跟他的个人人品没有关系。陈金德是建商独董，也曾经被监察院弹劾，但是呢卓荣泰介绍的时候特别强调他过去的地方明代经验都很丰富，对于县市乡里重大工程很熟悉，然后当中油董事长任内又很会沟通，还推动能源转型。至于他被监察院弹劾的部分是最轻最轻的罪哦，所以呢不影响他担任公职的权利。而刚才提到吴成文是投手出身，少棒巨人队的主力投手，所以接下来呢希望他能够在任内有好表现。今年这个联合报把几个人呢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再来听今年中国时报对于财经团队洗牌的介绍。好，今年中国时报说卓荣泰昨天演讲稿特别强调说，他这次发布的关键词演讲稿关键词是智慧创新，掌握科技应用的速度决定国家成长的速度。他说他的讲稿是掺着了生成式 AI 的部分建议，是真真正正智慧加上人工的结合， AI 接下来呢就是国力的展现，所以他特别强调接下来要展现台湾的科技界实力。工商界更务实，希望解决用电的问题。妇女团体说，你现在公布的内阁成员男生13个女生2个，女性阁员比例大概只有 13.3%， 所以你要记得过去赖清德曾经提出以内阁女性三分之一以上的阁员的人数作为目标，希望你不要跳票哦，因为还有部分人是没公布嘛哦，所以呢就说那希望这个大家能够这个履行自己的一个承诺。好，今年中时联合的头版。 内页当然有很多分析哦。今天的联合报二版延续头版头条说，蓝营立委质疑准经长曾经犯罪，真的能看吗？被彭博点名帮助华为建晶圆厂，但是当然重越的说法呢，刚才我们也听到说他们只有环保工程的合作了哦，并不是真正的帮忙建晶圆厂。但是蓝营立委跟学者都担心有其他的国安危机，还有这个我们的准经长另外呢被点名说他曾经美化业绩规避管制，说在过去哦，重越科技05年跟俄罗斯联邦原子能总署委托的新加坡商议定六寸晶圆厂的技术整合输出计划，当时为了分散履约风险，只针对厂务设备部分签约，制程部分呢重越的子公司签约，为了美化业绩做了不实的会计凭证或者是编列不实的财报。所以今天在王宏威的质疑就说他就是一个违反政教法判缓刑，判缓刑是有罪哦，并不是无罪哦，所以他就是一个罪犯，而且呢证据非常的清楚，说你这个真的适合当经济部长吗？联合报另外介绍郭智辉曾经当过郭台铭的司机跟翻译，如果他是最懂半导体的经济部长，那重越呢专注半导体，同时也跨越了生技、光电、绿能、环保、健康，所以在斜杠的情况之下，你怎么避免利益冲突？毕竟当一个经济部长手上有很大的权限嘛，哦，所以呢跟资源，那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回避大家认为你是不是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考验。还有一个是外界认为郭智辉接经长之后不太可能会接受先前科技业提议的重启核能建议，而郭智辉昨天也发了声明说他会用数十年四十年产业经验跟人脉推动台湾经济转型，但是呢接下来到底要不要挺核电重启他就没有明讲了。工商界希望他能够多多沟通，绿营立委说让他试试看。然后在陈金德的部分呢，回应蓝营对他的批评，他说只要再说不实的这个部分呢，我就会提出告诉。在联合报今天的三版大标说拼经济，赖清德直言有病要找临床的医师来医，所以呢财经内阁没有看到纯学者，用人标准只有一个，要能够落实政见解决问题。相较于先前几波内阁人士，大部分都是赖清德奖赏他在竞选期间对他有功人士，或者是小圈圈，又或者是派系。这一次呢，财经内阁引起的这个关注哦，或者是掌声，其实是比前几波次多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学界或产业界的人士。今天联合报说金管会彭金龙出现，陈冲称赞他是点子王，国发会刘进清是黑马，他是赖清德读书会的成员。好，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一波人才，另外在早报也提到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延揽管道，就是赖清德祖国这个读书会现在变成国政的推手了，新境界变成人才库。这些产官学界人士在政坛其实不太有名，大家没听过，但是有些是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成员，有些是副总统赖清德筹组读书会的成员，所以累积了这些人脉，那现在就被延揽了，当成我们的政府官员了。所以参加读书会其实看起来也是有机会哦，能够拓展仕途的。而数位部黄彦南接棒，唐凤还特地留言说啊，他接棒我放心。国科会吴成文攻 AI 南方雨林计划的推手。今天联合报说这一次跟产业界延揽人才接地气，但是呢挑战不小。接下来不管是专业肯定，但是在上手相关的行政事务或政策，还有防弊，或有没有办法接地气提出更有感的政策，这恐怕都是接下来要来进一步观察的重点。还有在中国时报的三版把卓荣泰说新内阁必须要稳定供电做到大标题了，但是很尴尬的是昨天晚间的供电又拉警报。在供电拉警报的部分呢，今天联合报的五版说415供电才刚刚拆弹，昨天桃园新北又有万户大停电，所以呢我们的准阁揆说要稳定供电，但是蓝营立委说你要好好想一想的是天气还不是真正最热的时候，才四月，现在四月我们就开始要讨论限电计划、停电计划、供电拉警报要不要大停电哦，所以有点太早了，大家是不是要好好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是不是 是真的符合大家的这个需要哦。所以蓝营立委提议说，应该要思考研议核二厂跟核三厂。好，台电掉头寸，惊心动魄的17个小时。今天联合报呢，把从前天傍晚一直到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介绍。国内2年多来最接近大停电的一刻，说当太阳能发电陆续降到零，在前天傍晚5:42，大台呢4部机组跳机，台电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最坏打算全台湾分区供电，避免全国电网受到影响。其实在星期天台电就预判出我们的供电可能会出状况，因为403大地震造成和平电厂毁损，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上线发电，所以呢在礼拜天傍晚就有电力系统警戒发布通报，要求重点发电厂、超高压变电所跟负责天然气的中油监控调度中心全面进入供电警戒。然后呢，前天白天台电至少开了3次跟电力供应相关的紧急会议，本来以为平稳度过，但没想到傍晚一次4部机组跳机，所以一下子哦，连这个极度缺水石门水库也被迫加入发电，被台湾整个进入大限电、大停电的危机。而幸好台积电帮忙哦，所以我们暂时度过了。不过呢，今天联合报说，讽刺的是，经济部长王美花跟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在花莲大地震发生之后，多次面对媒体都说啊，我们的用电没问题啦，没问题。但是蔡总统卸任前差点这个大规模停电，任内第5次。就这一次惊险度过，但是没人敢保证下一次会不会哦，就像这一次这么顺利了。好，今天早报其实哦，中国时报在头版，还有李远哲的话哦，放在了头版。联合报今天在配合用电也有相关报道。中国时报头版下半版面说，李远哲痛斥政府是骗人的，2050近零根本不可能，减碳因应环境变迁，人类剩下6年，所以他想跟赖清德讨论关于全球暖化的问题。台湾明年要开征碳费，各国大多都是行碳税制，只有台湾采碳费制。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昨天又说话了，他说台湾一定要走向碳税，他不排除跟赖清德提出建言。他还说，现在哦，政府提出来什么永续啦、净零政策，通通都是骗你的啦，都是骗人的。好，台大风险中心昨天开论坛，其中呢，李远哲说，我们现在的方向是不对的，化石燃料不断的进口，温室气体呢无止境排放，本来就要有所改变。好，这个李远哲昨天又痛批现在的政府在骗人，2050净零不可能。中国时报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联合报一样有相关的报道。去来听今天的政坛焦点。好，联合报呢今天的要闻版哦，4版版头说，蔡总统代赖清德证实林佳龙接下来要接外交部长，接待外宾是说溜嘴吗？还是故意抢在赖清德前面宣布哦？因为你抢先宣布好像也不能否认你毕竟是现任总统，那如果说打你脸也大家好像又很难继续这个和平相处下去，所以变成这个还没有公布的人事案必须要按照他公布的这个版本来做。今天的联合报4版说，蓝营立委批越俎代庖，党政人士说蔡英文不是以为国安人士大家已经知道已经公布了，他误会了，是一场误会。好，另外在联合报分析说，真的是认知误会吗？挑动了英赖情结。昨天呢，这个蔡英文直接公布林佳龙是未来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未来国安会秘书长，引发是否侵犯下任总统职权的质疑。而蔡总统说溜嘴，解读可大可小，总统府没有再对外说明，但是有所谓党政人士对媒体缓颊，那希望呢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过去罕见现任总统代准总统宣布人事案，而且过去蔡英文相当小心很谨慎，他连接受媒体采访都不要了，所以很难认为真的是有所谓的口误。赖清德还没有就任国安团队就被架空，更容易让外界联想，因为现在的国安团队名单没有公布，但一般现在外传爆派都说是延续蔡英文的过去的这些人，所以今天的联合报说，蔡总统动作并不是单一现象，在内定林佳龙出任外长的消息确认时，政坛就传出未来副总统萧美琴会继续主导对美事务，所以在野党的质疑好像不是无的放矢哦，这部分赖清德可能真的会被架空。 就算真的像党政人士说的，蔡英文误以为人事已经公布，但是就算已经公布，也不容你去讲哦，说这么敏感的话题，你剩一个月就要卸任了，螺丝这么早就松了吗？恐怕后面还有其他的玄机哦。好，另外联合报也说，身心俱疲前建小组召集人黄树光请辞。立法院带头风波，今天呢在联合报也有相关的报道。国民党立委卢宪一上周没有到立法院会表决，但是有投票记录，引起坐票的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说他查过了，是会场干事误认误差表决卡，所以接下来会行政惩处。民进党团总的书记长庄瑞雄说，按表决器的人不是议事人员，为什么惩处的是议事人员呢？国民党立院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明表示说，现在院长都调查清楚了，而且也做了说明，希望民进党不要再找麻烦了。美国亚太驻青康达见国台办官员，今天联合报访问学者王信贤说，美中应该已经讨论过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内容，甚至部分人士美国应该也是同意的。好，在今天的联合报说，美国终极的目的管这么多，其实就希望台海不要再有意外发生了。他们对于赖清德不见得信任，所以很多事情呢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介入。而今天联合报头版下半版面是美中防长通话，一年半来第一次实质会谈，非常罕见，美国亚太驻青建国台办副主任，所以看得出来美中针对台海问题的接触现在是更加的深入。好，这是联合报今年的报道。而自由时报今天的重点则放在马习二会之后，朱立伦国民党主席提出国安修法，绿营的立委说马英九是帮习近平传话吗？好，这个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跟马前总统见面之后，朱立伦说主张要修正反渗透法跟国安无法。民进党立院立委赖瑞龙批评马习二会之后，国民党的党主席就提出修反渗透法的要求，所以背后马英九是不是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传话，这是不是习近平想要做的？所以绿营质疑说这个伤害了台湾的利益。而朱立伦呢，当然说特别强调年改修法要考虑到军公教的尊严，那这个部分呢，他认为两岸之间的和平必须要释出更多的善意，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这个强化相关的互信哦。好，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建国啤酒厂的割地争议，联合报今天呢在头版有照片，内页新闻说正反双方昨天爆发口角，台北市定古迹建国啤酒厂要变更为北科大校地用地引发争议，前两天说郑文灿有介入嘛哦。现在联合报的报道是内政部国土署昨天审议建啤都市计划变更，反对割地的民间团体跟支持割地给北大的校友都参加陈述意见，双方爆发口角，立委王鸿薇跟王世坚都到场声援，最后呢决定我们会整意见之后交给专业小组，组成专业小组来加以讨论。但是台北市前文资委员陈彦良说，整件事情很像一个是政治大局被设局的，因为民进党政府选前答应帮北科大征地，选后甩锅给台北市政府去扛责任，说是程序问题要交给这个台北市政府，那坏人呢罪人都让台北市政府去当，然后好人开支票就是你去收割选票，最后大输家可能是已经给了绿营好处的北科大。好，这个是一个部分的新闻呢，今天联合报的报道。还有在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三读，固定设施妨碍行人通行的话，最高可以罚150,000。什么叫做固定设施哦？像消防栓啦、电信箱、油桶这些哦。今天自由时报在头版有照片，说如果你妨碍到行人通行，要罚钱的哦。而自由头版中间版面，前员工证实美国 TikTok 用户呢，每14天会把资料，这个用户的个资传送到北京，美中视讯会议向字节跳动的主管报告，所以自由时报把它放在头版，就质疑是有国安的问题。内页新闻说，法国的 TikTok 新版恐怕会害这个使用者成瘾，为什么？他鼓励说你多看就可以赚钱，奖励机制看越久赚越多，点数可以换购物金，可以抖内网红，所以呢很多人就一聊楼梯哦，一看这个不发不可，一发不可收拾，继续看下去。所以今天的自由说，这个 TikTok 的奖励制度可能会让青少年成瘾哦。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 NCC 前委员竟然是诈骗集团的顾问萧其宏被起诉，卸任之后受聘电讯公司，一个月领50,000块，跟门神一样。他说哦，我是前 NCC 委员，然后帮诈骗集团去背书。还有在内页新闻说 NCC 沉沦了，打诈国家队蒙尘，你身为 NCC 委员竟然是诈骗集团的顾问，还一个月没事领50,000块哦。花莲市代会主席涉嫌帮忙洗钱8,000万，诈骗集团赃款存入机入金机保全互抄。好，这是国民党籍的花莲市民代表主席李政委涉嫌用虚拟货币帮诈骗集团洗钱超过8,000万，被检警查获之后发现他还跟保全公司租入金机，就是放钱的入金机，然后呢把钱洗成虚拟货币。好，不管是 NCC 的前委员或者是花莲市代会的这个委员，全部都跟诈骗集团有关系哦。再来听凯凯虐死案，北检下个月会起诉刘姓保姆姐妹，接下来交给法官国民法官来做审理。是安拉警报说王品集团的厨工员工验出诺罗阳性，如果跟客人拉肚子有关系的话，要罚6万，最多罚2亿元。公费流感疫苗国光生变成大赢家，得标将近50%。另外今天的体育版面有啦啦队一直被遭到咸猪手，这个 P 加联盟说他们要建立黑名单哦，如果说这些色狼咸猪手呢是侵犯了啦啦队哦，或者是不礼貌的话，接下来他们可能会不让你去球场看球了。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明天见喽，拜拜。